吐到你一成余真是知道多少？玩游戏玩过多少？嗯，
我只玩过啊，只玩过第四代，而且第四代只有走出去外面开始收集东西以后，我就放弃了。我拿到了第一套动力装甲，可是这个动力装甲在游戏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么的好用啊，因为它的那个能量马上就用完。
对啊，
危险，没有，因为他故意的，那故意的，但是那不让你开，一开始就开，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危险，又很痛苦啊，所以我到最后就干什么算了，不要玩，是吧？就是
我是觉得你如果玩得下去，一二代是比较适合你啊，但是
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最适合我玩的是一代，
对，
就是
一二代，因为一二代是那种。很有那种美国文化、啊，就是你喜欢那些什么老电影啊那些，
对啊，
其实
没有一代我看起来就是45度角那样子，
对，
游戏性是这样啊。
可是他那种就是他，因为他没有任何指示，而且我记得任务系统也做的不是很好，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干嘛。
对啊，没有，这是
让
玩到我其实一直很想玩这个系列，但是因为它是太过开放式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就会觉得完蛋了，我在这里面我可能不知道花多少时间。一想就觉得很累，然后
不是、啊、玩游戏不就是打发时间？你那
有的人
没有，
你就给他目标，他不知道干嘛。
我需要一个目标啊！美式游戏经常都是不，你要自己去找目标，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痛苦。我几乎每次玩美式游戏，我都没办法继续玩下去。
尤其《异神余生》是二十年前以上的游戏，那个年代的游戏啊，喜欢你去探索，所以你要一直乱点。
对啊。所以
我
会觉得，我觉得很痛苦啊。对，其实美式游戏我几乎都没办法，像是什么上古卷轴啊，我也是一打开，然后干到底要去哪里？算了，还是不要玩了。对，还有他们都喜欢第一人称，我也很讨厌第一人称。
哦，
上古卷轴跟一成余生都可以。
对，我不喜欢第一人称。对，我
很没有做的很好。
我玩游戏还是喜欢第三人称。对，就是天上帝视角，知道吗？至少是上，我可以看到我的后脑勺，知道吗？所以你看啊，刺客教条啊，那个什么乾隆谍影啊，然后还有那个对马战鬼啊，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游戏，啊，你看对马战鬼就是非常符合我的口味，知道吗？哎，给一个任务，你现在要去干什么？然后我知道我的长期目标是什么，但是我现在想要逛这边，然后。我就心中就还觉得说我总有一天会回去做那件事情，对啊，一成余生就是他不设定，所以我也突然间哎、欸，那我没有一个长期目标，我觉得好像没有。
一成余生从三代开始都是这样子，你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就接了个任务，
对，
然后就一直接了莫名其妙多的任务。他可是一二代没有，一二代就这，我记得一二代好像连任务列表都没有，
没有
计数。
一成余生是不是还有那个战略版什么的？
战略版的话，我只能讲它是那个，它不被算在大，不被算在正史，但是它游戏性不错，它是那种战略游戏。
对啊，我其实觉得最适合我的游戏人就是战略游戏、啊。对，比如说像那个，
对，
啊、
你可以去玩，但是它其实整个风格很奇怪，就是老异神余生迷就觉得它不是异神余生，因为它出现的那些摇滚乐跟那个吉普车。
没有啦，
异神余生的年代是那种
对，但是异神余生它的本身的架构是在这个什么1950年代就发，应该是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就已经发生核子，
就已经一路到2077年都一模一样的时代，
对啊，就它的风格就是嬉皮跟那个卡那个什么跟迪斯科年代都没有出现，
对对啊，所以说
1950年代的时候的，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出现什么摇滚乐啊，那些老异神余生迷就受不了了。但是其实战略版是一款好游戏，就是以单纯游戏来玩的话，它很好玩。但是那些异神余生迷他受不了他的风格。
嗯，好吧，
黑岛一老，
当然啦，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找这种设定来看。那个时候看我就也有发现说，哎、欸，事实上他的那个避难所啊。好像有1到99号都其实都各自有设定，
不止，
不止
超过100个。
我跟你讲，三代的主角那个叫101啊，四代是11哦还是多少？
啊、
反正
就是
100个。
就是、你、欸、我记得我是在那个什么故事的他的那个说明书里面看到还是什么，就是他有列出非常多个避难所最后的结局跟他的剧情是怎样。
没错， 对
啊，对啊，
网络上也查得到
啊，对
啊，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觉得哇，你我那时候觉得哇靠，你讲的也蛮多的，而且每一段都蛮有梗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哎，这就不是某部电影里面会拥有的那个故事的那个架构嘛，
没有，
对，然后就在这个避难所里面，你就是演出的这一段，但是虽然你没有在游戏里面出现，但是你会觉得，哎靠，这个哦，这感觉起来挺丰富的，你知道吗？对，那
所以就是嘛。它就是一个你越懂我们所谓流行文化的，它里面大量的梗，它每一代里面都是塞了大量的音乐啦、电影啦、小说啦、然后漫画啦那种各式各样流行文化的梗，所以越看会懂的人看了之后就会真的是会心一笑，或不是哈哈大笑，就是靠你们在梗这个哦，这种东西，对啊，
没有啊，那个其实基本上，所以我才说啊。为什么《异城余生》的影集版那个在亚马逊出是他的姓氏，你知道？对，他如果我觉得他如果是在 Netflix 出，可能就会变成像三体那样子的影集版那样子的东西，就是他会把一些东西都砍掉，然后聚焦在他们想要说的事情上。对，可是，在亚马逊出，你知道，尤其亚马逊是一个专门本来他的本体是个卖书的那个网站啊，对，最早啊，现在已经不止卖书了啦，对，那。可是你可以知道，他们后来开出来频道，我后来看他的那个影里面出的这些自制影集啊，我可以感觉起来，这边亚马逊哦的观众群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的，
嗯，
知道他们都是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小说的人，所以喜欢看小说改编的影集。然后这些小说改编的影集本身的那个故事设定其实蛮重的，而且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探索一些哲理，会反复探一些哲理，哦，或者是有一些梗。然后有一些文化梗，或者是那种自由主义分子，你知道吗？对，自由主义思想啊，对，你光是看那个黑袍纠察队，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啊。黑袍纠察队其实是在嘲笑超人电影，
超级英雄啊，
对，
对啊、
超级英雄。但是呢，他在利用超级英雄，在告诉你，他在包装这些，比如说他们有经纪公司啊，哦，然后他们其实那个什么背地里面很理够，
现在
就是很脏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那种那个什么不为人知的那种那个什么。的脏事脏活啊，然后而且他们有超越别人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就会做这种违反法律的事情，违反就会欺负一般人嘛。对，那其实他是由自由主义的观点在看这种，你觉得有要以暴易暴啊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你看你有没有想过，他事实上如果在真实生活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对，然后呢，像《异城余生》这样子的那个什么影集，其实我觉得也是，知道吧？
嗯。
我是稍微说一下就好了，那个什么，没有我没有太多时间，那我就
很想
说
啊，不要我
看下个礼拜还有别人看完，
我刚从游戏从一代聊到现在，
我觉得其他人不会看、啊。
没有，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这个游戏，但是呢，我多少在演那个什么这几年来接触这些东西，其实我多多少少知道《异城余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哇、
对，然后呢，我觉得《异城余生》尤其是这个，他设定了三个角色，等于是帮角色设定三个阵营了。
三条线
啊，乔纳森诺南
讲啊，一个是战前的人，一个是地上的人，一个是地下的人。
嗯哼，对。
所以说他其实是三种时间的人，三种时间的人、
嗯。三个阵营事实上价值观都不一样，知道吧？对。那首先呢，那个啥，乔纳森诺南这一次做的比较，我觉得比较令我惊艳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做成另外一部西方极乐园。对，很明显，之前的西方极乐园他所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这种类隐匿杀手的东西。
在
存在主义
啊，
对，就是这些被人制造出来的机器人，然后他们开始思索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会喜欢读写诗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发现里面的人常常很失意，然后他们会探讨生命这件事，或者是我要杀死人类那个什么有什么原因，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呢有需要吗？哦，他们其实会自己反复的辩证，你知道。尤其大概影集走到第二季之后就越来越慢，是吧？对，当然啦，后面有几段会突然间惊喜了一下，比如他们找到了日本武士那一段啊，对对，然后那到第四季以后都已经跑到外面的世界，那个其实已经变反乌托邦的电影了。
嗯、
OK， 那不过呢，《异城余生》哦，虽然在一开始乍看之下它题材类似是个废土世界，然后又在探讨那个什么，在这种环境下人怎么生存。但是呢，因为它是游戏改编的，我觉得它有抓住那个游戏本身那个轻快的味道，知道吗？
嗯，
尤其还有游戏本身的黑色幽默感，还有呢， 还有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内心深处抱持的是什么样子的心态 ？For fun， 你知道是玩开心的，对，所以
有人讲啊，就是那三个人就是三种玩家，一种是萌新，一种是老手啊，一种是那个我不知道哎、欸，那个钢铁兄弟会比较分不出来，
钢铁兄弟会。不过这个从我的观点其实是另外一种切换点啦、啊。不过我的感觉啦，首先他在这个扁片上面，他非常的了解玩家想要什么。虽然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废土的故事，但是我们事实上不想要再继续探讨核子武器战争对人有多痛苦这件事了。我们是来玩的 ，for fun。所以这些角色事实上多半都还蛮正向的。
我乱入一下，我解释一下、哦、那个贝塞斯达就是游戏公司的老总，那个陶德霍瓦德是这次的执行制片人之一，他们有大量的资源这个游戏的开发，虽然说他们的首席编剧也是，就是游戏的首席编剧也有参与其中，但是骂得蛮惨的。
对，我跟你讲，老玩家都很讨厌七八，
老玩家非常不喜欢贝塞斯达后面的东西。
OK，
对，
那
不是还好。
无论如何呢？这个影集其实在一开始抓住了那个游戏的那种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的那种想法了、啊、所以不会一味，我跟你讲，如果是别人来弄，他可能会讲苦大仇深的事情啊，
没有没有，
对，
没有，
但是就没有这部片的三个这个影集的三个角色基本上没什么苦大仇深了、啊、对、而且他设计了一个最那个什么女主角啊，是非常是非常讨喜的角色，而且他其实基本上应该可以说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的那个什么观众、哦、比较走那个什么自由主义观众 的那个观点的观众会很喜欢的角色，因为他描绘的33号的那个避难所、哦、他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33号避难所基本上还蛮乌托邦的啦，你知道他在地下世界里面，就这些人、哦、彼此每天开心过日子，然后锻炼身体，然后拥有好良好的道德良知，哦，哎，然后那个什么，虽然它里面有一段就是到成年以后，你就是抽签，然后其中一个要去跟别的那个避难所的人那个什么通婚，哦，但在这之前你可以，
那个、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我真的笑翻了啊！那个，因为一般避难所是绝对不会出门的，
没错。
然后我想说他怎么会出门？然后没想到他一打开门，他在隔壁。
对啊，就在隔壁啊，所以1号、1到1、2、3、3号避难所是连在一块的嘛。对，那但是连在一块，我觉得这边，但是他对于那个避难所里面的那个文化，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啊，他遇到一个他的那个什么亲戚哦，很伤心哦，他就说那个，然后这个女生还跟他讲说，哎呀，那个什么，我们平常玩玩可以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避难所里面，大家都玩玩嘛，对吧？也就是说，在这一个世界，在这个避难所，因为他们性爱挺自由，知道吧？所以这个女生她拥有良好的
可以玩啊，
对，她拥有良好的道德良知，对，但是她对做爱事实上相当开放，
没有，没有，你要考虑一个事情是在那个世界里面，在那个生活环境里面，道德观念会变化，
对啊，没有，这就是我说自由主义者会非常喜欢的原因啊，对，因为对一般卫道主义者会说这东西怎么可以存在，但是呢，对自由主义者或者是喜欢看科幻的人来讲，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情况。会产生出不同的道德观嘛，对不对？所以像我之前不是在讲《怒月》这本小说的时候，《怒月》在讲的就是在月球的人，男人少，男人太多，女人太少，所以那个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跟孩子甚至有可能是会发生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女性太少了。对对，所以为了要繁衍，那个啥，你不能够想着那个啥，一个男人只能够炸，可能有一个女人，就反而是很多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这一种人，就在这种那个什么女性极为稀少的那个世界底下，就会发展出我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念。为什么？一切是为了生存与繁衍。对，所以呢，道德观念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样貌啊。结果那个啥怒月的这个价值观哦，主角很那个啥很兴奋的介绍，就是很兴致盎然的介绍给地球人，然后地球人直接下来新闻报道说这一群人是乱伦的家伙。对，哎。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啊、但是其实光是从一成余生这一段小小的对话，他就植入了这个东西，就不同的世界观，就不同的文化里面，哎、欸，会衍生出来不同的性爱观念，不同的道德观、啊、对，所以玩玩可以，所以我看到这边我就笑啊，这个女生事实上很可爱， 知道，但是他出去以后你可以立刻发现说，哎，他对这个废土也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有趣的点是他很迂腐，他的迂腐反而是这部这个影集里面的可爱，就是你会看一看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而且呢，你会忍不住希望他成功，你身为观众你还蛮认同他的啦，知道，这是这个女生的角度嘛。然后接下来是那个黑人的角度啊，钢铁兄弟会。钢铁兄弟会事实上他所遇到的情形跟那个女生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女生呢，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活在温室里面，所以她才可以养成那种我们要尊重他人，然后我们要那个什么，要做善事，知道吗？东西都抢过来，我不能够，我还要还回去，哦，我还要警告你再三以后，然后我才用那个麻醉针、麻醉枪射你。对，我还不是杀你，我要麻醉枪射你，知道？对，这是一个那个什么，完全保持，就他如果不这么做，他心里就不舒服。哦，对，但是，
因为他的环境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高度竞争的环境啊，对不对？
他是被保护的，但是我其实你可以从这边都可以还是可以看出一堆对现实的影射。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心存善念，知道
生活
你生活要有余裕，你才可能心存善念。对，那在我们这个世界观呢，我们开始要去原谅他人，我们开始觉得要做好事，是因为我们行有余力。对，所以你看，像台湾这边，我是那时候看的，就在看最近地震的事情，就在思考这个了，知道？常常有人在那边，像上次看《三体》啊，然后在那边有人就在那边讨论啊，那个啥，《三体》的那个。那个女生啊有什么不对，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叶文姐有什么不对啊，任何事情不就是要完成大我，这样有什么不对嘛，就是也有人在那边讲说，那个什么像美国的文化里面那个什么美式啊，他们不也是那个什么，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嘛。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是在想说，没有，在美国的社会的文化里面，他们后来很尊重个人，很尊重个人的权利。那尊重个人的权利的那个什么戏剧体现是什么？抢救雷恩大兵，是吧？就一群人只为了一个人，然后付出大的力量，然后只为了不要让这个人的妈妈难过，知道吗？对，然后还有类似的那个什么案例，比如说像石破天惊哦，《Star Trek》的第三集啊，那个是史巴克在一个被困在一个星球上面，然后大家发现他没有死，所以那个他们不行要去救他。哦，那个还偷一台星舰，然后去救他，然后最后史巴克很疑问说：“我不能理解，哦，我认为在我们的那个逻辑上面，那个啥，牺牲一个个体完成群体的利益，我觉得是合逻辑的。但是你们的行为很不合逻辑，对吧？哦，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群人要耗费大的力气，只为了救一个个体。对，但是那时候寇克就讲说，这就是人性，人类会为了一个人，然后那个啥，有的时候也会为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会做出牺牲，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好，然后直到最近还有一部片，我们麦特戴蒙在火星上面被留下来的电影，对不对？那部叫做《绝地救援》啊，哦，《绝地救援》
当
《绝地救援》他本来的那个电影叫做那本小说叫做《火星救援》，火星之旅还是什么？对，那
火星任务啊，
火星任务那本小说的最后。写了一行字啊，对，就是，这就是人性啊。他我有点忘记他写什么，他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说，那个今天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子。对，就是
我觉得那个不是所有的人的人性，也是美国人的人性，
是美国人的人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台湾其实也已经有类似的情况？
对啊，就是渐渐民主的国家比较会有。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是行有余力的人。我们当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就才会有怜悯之心，知道？如果我们只能够顾自己，
这不就是美国队长标榜的美国精神？
没有。以最近地震的案例来讲，比如说像天王星大楼的那只猫，所有人都希我觉得那个啥，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不希望有动物死在里头。对。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也在转型当中，也在这个东西的过程拉扯啊，你知道吗？对，为什么我们眼睁睁的看到里面有猫跟鸡，但是呢，我们的拆除是没有停，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那个怜悯之心跟我们的那个什么道德观念，跟我们觉得要去救这个生命，是会在他在那边展现出无助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去救。 对，但是如果他一直不出现，我们就会把他猜到完，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不惜停工也要把五只猫全部救出来以后再猜。我们要边猜边那个啥，他如果有求救，我们就去救他；如果没有求救，那也就算了。对，现在台湾的情况是到这边，我们还没有到不顾一切也要把他救出来的状态，知道吗？当然啦，这个是对于猫跟鸡啊，我觉得如果里面有人的话，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如果里面还有活体的话，还有活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边猜边看他有没有求救啊，对不对？好吧，那对岸呢？在你看那三体的世界观，那是又是怎么样？知道我记得之前曾经有那个什么，对岸其实曾经有发生过那个什么什么火车翻覆，然后他们就直接把里面直接把火车填平。
那个他们有讲啊，那个之前的地震，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啊。那种网络上的那种反共人士都会讲这种故事啊，然后就讲说他们就说他们救灾速度很快啊，不是有什么黄金72小时，他们十几个小时就救完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救十几个小时，后面就不管了，然后就直接填平了。
我只是突然间联想到当时这个什么地方长官讲的一句名言。反正我是信了，知道？看这句话后来变成我们都记得的话，你知道？这还蛮恐怖的，你知道？我只能够说啦，就是，至少我觉得在台湾，我看到了所谓的那个什么，我们心有余力去怜悯他人啊，知道？至少我们的价值观目前我们是属于在一城余生里面的那个女生啊，知道？对，但是呢，他还有介绍另外几个角色嘛？其实三大主角一个就是这个女生嘛，对，那叫什么名字？露西嘛，
露西，
然后再来麦西穆斯嘛
，Maximus，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尸鬼
Cooper
啊，好，那接下来就讲麦西穆斯，事实上是一个那种从小就被教育铁血环境的人，因为他是在钢铁兄弟会里面。
宗教团体
，你可以这个文那个组织也蛮有趣的。它事实上是一个类似中世纪的那种修士，
对
苦行僧的组织。对，那他们所概念的其实是反而是要把一切的文明之物给消灭掉。对，
他
们
不
要
不是消灭，
他们是要霸占那些文明之物，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文明，然后去抢夺那些战前的科技，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不让你们这些废土的土。辅助我们用
对
这些事情做坏事，
对啊，
那些废土，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嘛，所以他们要霸占所有的东西啊，对，他们要把别的有任何的东西的那个什么，类似有文明的残留的东西 的那个什么团体都消灭掉，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反派的。
他们有说要消灭，还是说你们不可以拥有那些战前的文明，
啊，
你们不可以拥有高科技，其他人不可以用，
你们会用，你们会把世界搞得更糟。
Okay,
对，所以说我们要，
就是有一个，反正他有一个这样子的论述。那可是呢，麦西穆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他一直到长大的生长环境，事实上一直都是属于那种在军队里面的阶级，你知道吗？然后大欺小的一个世界，
对，啊，
知道吗？他在里面也有讲到一个对话，就是有一个老是在欺负他的人，然后后来他有机会跟他对话。那个人并不知道对方是因为他在那个动力装甲里面嘛，对，然后他就有讲说，欸，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麦西布斯是个好人，对，但是呢为什么他要欺负他？因为之前我被欺负，那他进来以后有人比我菜，那我突然间就觉得那个什么，当我开始欺负他的时候，我的大家的那个焦点就从我身上转移出去
到他身上来，
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也是为了自己，虽然我对你过意不去，但是我那个我只能够顾我自己。对，其实麦斯穆斯的那个价值观也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这样，他也是啊。
对，你看到他的影集里面也是啊，他一直觉得他很想要那个什么得到权威者的认同，哦，对，然后呢，可是当他，自己本身那个发现对方其实没有要救他的时候。他其实很恨那个人，恨那个人，他就决定要霸占这个人的东西，所以他本来是那个什么泰特斯的那个什么骑士的侍众，结果泰特斯哦叫他那个遇到危险的时候，泰特斯叫侍众过去，然后你上，结果没想到泰特斯自己被攻击以后在那边伤重，然后一边骂他，然后麦西穆斯恶向胆边生，就把他杀，就也没有杀掉他啦，就让他自然死掉，然后 就霸占了他的动力装甲，然后 得到了自己也是个 Knight、哦、武装起自己的这种梦想这样。对，可是呢他后面跟 Lucy、哦、在一块之后，你知道你可以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互相吸引的、啊哦嗯、他出来英雄救美的时候 Lucy 就哇这个哇这个 Knight 真的 好棒哦、嗯，然后这个男生也觉得哇我有救他我觉得很棒这样。可是呢后面他们有价值观的冲突啊，对，就是他们有一段是被那个什么，是到了四号的那个什么，四号避难所。
对，四号避难所。
其实四号避难所那边也蛮有趣的，知道
他那个超有趣的。
四号避难所本来后来原来揭发他是一个科学家，全部都是科学家，然后在里头那个什么避难的一个环境，结果嘞，制造出不少畸形的东西，看
乱搞啊。
对，那为什么科学家反而没有道德观？知道科学家拿人来那个什么做来做各种研究，那个什么完全都那个什么完全没有道德良知，知道吗？对，所以反正制造出不少怪物来，知道？我觉得这蛮有趣的，知道？对，而且他们还觉得他们自己没错，知道？对，但是呢，在那一段哦，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 Lucy 跟麦西莫斯两个人哦，等于是在这一段里面，他们有一个价值观冲突。麦西莫斯还是他拿走了那个核融合的那个核心啊，可以让他的 T 六零动力装甲动，对。然后可是露西要他还回去，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为他们着想啊！你把他拿走了，那个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你只是为了你自己而已。可是你就为这件事情牺牲掉很多人啊！然后麦西莫斯第一次开始学到，他第一次开始学到要为别人着想，你知道吗？他在这之前其实只为了自己着想。对，其实整个他在钢铁兄弟会学到的价值观都是你只能够为自己着想。对，其实即使是你可以即使看到他跟一些里面也有一些跟他是可以变成朋友的人啊，在钢铁兄弟会里面也有他的这个同袍啊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觉一下，虽然平常可以聊天，但是只要一跟自己有关，立刻就马上就那个啥翻脸了，
大家顾自己，
对，马上就哎可能就漏你啊什么的。对，像当那个失踪也是啊，本来那个欺负他的，后来哎秀出来以后，哎立刻就翻脸了，你知道吗？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两个阵营哈、哦，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制造出来的价值观不一样。对，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尸鬼的部分啊，哦，因为尸鬼的部分很明显，他是一个200多岁的人，知道。他等于是从那个什么旧世界时代啊，一九还有文明
战前，他们都要
战前，
战前就叫战前，
对，还在文明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活着的人，而且呢，显然跟 BB 小子有很大，跟避难所有很大关系啊。对，
这种人在游戏里很多啦，这种人在游戏里很多。
对，就是战前哦，有很多人活到了现在哦。然后呢，他是一个其实对于那个什么整个避难所科技整个绝望的一个人。对，他就变成到这个时代，到了废土的时期，他其实他早就已经不愿意相信任何人了，因为在那之前，其实哦，你可以看到他在战前都还是一个那种绅士啊，知道吧？就是他愿意相信任何人，对很多人都谦和有礼貌，直到他发现他的太太是那个什么在玩弄所有的人，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要竞争啊，我们要让我们敌人消失，那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啊。啊，怎样？
War never
对，我们就干脆制造世界大战，干脆让核那个核战发生。
一点就是老玩家很不爽的
啊，
对，
怎么样？
黑岛的人超
核战啊，这个谁丢的核弹啊、嗯，是没有人知道的，就是游戏里面从来都不会去谈的、
啊。结果在这里面就揭露了这件事情，这样
啊，这样一讲啊，就是把事情写死了，而且会那个就怎么讲嘞？里面那几个大巨头啊，其中有几个也在游戏有出现过，所以说他们如果知道核弹的话，那就一定会准备啊。那可是游戏里面他们是没准备的
啊，
所以就是吃输了
哦。所以到这边其实跟游戏不一样，对不对 ？OK，
就是
也不是说不一样啦，他否定了那个当初黑岛游戏黑岛工作室刻意模糊或者刻意不去描写的很清晰的地方。对，他等于把我贝塞斯达接手了，我就是要这样做，哎，我就设定故事就是这样了。你们那些黑岛的人，就喜欢黑岛的人，不要再跟我吵了，哎，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
类似星战啊，把那个传奇砍掉之类的，那那种感觉
有点像那样的，就是传奇的都不算，哎，那些旧的
我
不承认，哎，
而且他不是砍传奇，就是后传哦，他是指前面的都 弄掉，
我把你前面的那些东西我全部就把你否定掉的感觉，所以会很蛮多，
所以那些老玩家会
不爽。对，
好吧，不过那个啥，我只能够说你还是要抱持着希望，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像我今天最早讲的啊，钢弹 Seed of Freedom 啊，你在讲自由钢弹是阿斯兰开的，在二十年前是个胡乱，二十年后就变成真的啊。
他就是
真的。我有推定啦，就是推论，就是说他们想说我要自己丢核弹，但事实上是有人提早丢了。
对啊，因为你现在看第一季，你就是看这几个大头的对话，哎、欸，跟你们自己认知的是不相同的。对，但是呢那个什么，人家编剧在手哦。他要唬你也可以唬你啦，
我配菜是的，我就我现在就
结果他们的对话也许不是真的，妈的！然后于是你们
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决定要丢，对不对？但是还没他们搞不好还没丢，就已经有人先丢了。
就是这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诠释。当然，你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就认定说你们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但是
没有，可是还有后，例如后来那个女主角老爸丢的那个核弹，首先他哪来的核弹？再来，他那个核弹丢下去啊，时间怪怪的。
对，
时
间线
不对。那也是吃书，那也是大吃书，就是
没有啊。
那个新维加斯，
你要讲能够制造大规模武器，不一定要核弹的、啊。因为我光是看他最后那个冷融合，我就觉得冷融合的这个能量大成这样子，你真的要拿来当毁灭性武器，也没有什么不行的。
他不，我解释一下哈，因为在那个时间线里面有写，就是那个 NCR 啊，哎，游戏里面有对 NCR 成立之后到那个萨萨斯被炸掉，他那个是有时间线，是有在某一个时间区段里面的。那他们现在的
那个游戏的时间区段里面，
对，
所以
好像
是意思是说这个核弹爆炸的时间并不符合你们所认知的时间区段嘛？
对，跟
那个
有一点
理论上，他不该那个时候被炸掉啊。
对对，有点对不上。
好吧，
对，
好吧。
因为不
那这边那这边其实就不是很确定影集版的《异城余生》的世界观是否跟游戏有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有陶德他们老大，他们那个制作者讲的非常的明确，是同一个时间线里面发生，是同一个世界观，
所以不是多重宇宙就对了，
是吧？
不是，他重点是来，他说同一个时间的那个世界观对不对？但是啊，他应该是只有三世代，但他不理新维加斯的，
对，可是最后却到了新维加斯啊，对，
这重点在这边呢，
新维加斯啊。他只是到了而已啊，他没有告诉你
这
个他里面的设定是怎么
样。不过我觉得他到了，他不一定会一直描写啦，因为到达那个地方的人并不是主角，只是主角的爸爸啊，是露西的爸爸，
保罗·亚崔迪，不是、啊？
对对，保罗·亚崔迪，露西的爸爸到那边，事实上接下来下一季也不会一直都是他，应该不是那个角度的啦，因为接下来故事的结局大概分成三条线嘛。就所谓露西跟尸鬼一起行动嘛，然后去探究，哦，去探究真正的秘密。然后这个尸鬼想要找的，其实也尸鬼的目的也终于讲了，哦，他到最后也其实也只是在找他的家人而已，哦，好，然后那个什么麦西穆斯变成了真正的骑士了，
但是显然不高兴，
显然不高兴，因为他心中其实有那个什么有人了嘛，在他内心中间最后护许终身，所以他觉得。回去避难所是最好的嘛，对不对？因为其实只要有跟露西在一块，哪里
玩过都知道啊。你离开避难所啊，大概率回不去了。
对，但是露西的情况是，这是完全相反的。露西这边却是发现避难所啊、是邪恶的啊、为什么？因为他的 leader 跟31号事实上都是一群旧时代留存的人啊、这个时间是他们的武器嘛，所以他们要等到。所有的敌人死，可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想法是很矛盾的，知道吧？也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到目前200年后，仍旧还要继续等啊。对，那个啥，你等到什么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个外面的人显然已经都适应，都已经大概也适应了那个外面的辐射了。虽然资源稀少，但是还是活着，你知道？对，而且都已经建立起各种各样的 government 啊，对。有政府了，然后也有其他的，就是开始都开始，甚至连那个镇都已经跑出来了嘛，哦，对啊，所以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玩新维加斯，你就知道啊、外面有好几个国家在打来打去了，
对啊，其实就是到最后，即使是废土，他们也已经开始成立起，也有各种阵营都跑出来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边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不是很 他们的期待有点不切实际、啊、
而且还有英克雷，英克雷就是那个美国政府的复制品耶，所以说我不知道那个上帝号的设定是怎么样啦，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有联系的话、嗯、就是他们应该去靠英克雷才对啊。
应该是他现在把英克雷都刻意模糊掉，你看那个科学家那一边嘛，他们完全没有讲英克雷，
对，他也不讲啊，
没有，但是科学家本身他就是一个谜啊，他知道几乎所有的事情、哦、
嗯，
对不对，他
英克雷知道
他可以讲出露西所有的事情哦、嗯、所以露西
没有没有，因为他那个势力就是英克雷，英克雷就是美国政府
影政、嗯、
他们就是一个美国政府的复制品，
对、
嗯、所以说
有一个
硬探索科技啊，一开始如果在美国那边有档案的话，他们那些英克雷就会知道。
对啊，而且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掌握了冷融合技术啊，对吧？
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个冷融，他如果能够掌握冷融合技术，那复兴早就已经不是问题了，不是吗？对不对？好吧，那尤其是那显然你可以光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位医生带着我们狗肉的医生，哎，他是。嗯博士吧、嗯，科学家，
他是博士啊，是个博士。
我看到真的很好笑。
这位科学家等于显然要把他应该是想要把冷融合这个技术夹带出来嘛、
嗯，
是吧？
他为什么要用头啊？对，这个真的有点怪。
对，那好，
那
個、但这不是重点嘛？就是他想要带出来，也就是那个组织本身掌握这技术，但是却没有要把它拿出来外面嘛，所以他才想要把它带出来。对啊，
英特雷是这样子的、啊、我解释一下，英特雷它就是一个美国的政府的复制体、啊、算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你就想像影政府就对了，但是他们没有想要把世界完全复兴啊，他们并没有要这样做，他们现在所有
他们有个任务是有要复兴，但是他们要先把所有的变种人
我们对
把所有变异的人消灭掉再复兴
嗯
就是说例如说你、
哦、
你在变种上活久了那个有身体有变异有长六根脚趾之类的、啊、也要把你宰掉，
对对对，
所以说基本上全部人都要宰掉，
对，那个组织非常的这样讲究纯正，我们有只有基因纯正的，
所以说只有避难所人可以活，大概是这样子，
对，只有避难所跟地表上的全部要消灭掉，这是他们现在组织的种族主义啦，就是标准的超级种族主义。好了，我要讲一个事情，素兄，所以第七、第八集的剧情被批得很惨啊，就觉得说太恶心了。
哦，还好啦，
前面大部分看都觉得很 OK，、哦、大概第七、第八集到结束，你怎么会前面可以编排的那么有 Fallout 味道，就后面又儿戏化了，又只是把它当变成高中生程度、初中生程度的政治阴谋。
不过我觉得那个阴谋，那个自己丢核弹跟那个。保护伞啊，把全世界变成病毒窝一样、欸，我就感觉是这个感觉。
对，
好吧，
就是被讲的，就是说你后面后继无力啦，就是你不管是为了说
也还好的、啊，对，因为这个
就没有不懂，没有没有理解游戏历史，就是这样子、
啊。对啊，我不对啊，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那么、
嗯，
对我来说，它没有那么重要啊，我还想要继续看你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是啦，
对啊，
嗯、
对啊，而且这就是这也是我觉得说。还好啦，我现在不是那么想要说死他。对，
嗯，没有说不好啊，没有，我很喜欢啊，我只说小地方，就像你说那个用时间熬死人这一点很奇怪，就是说好像
对啊，我也是觉得他没有那么切实际啊，但是
对，他是被批评、
欸，但是你如果认为这就是那个什么所有的那个，我都觉得也还好，因为目前感觉起来好像也没有全部都讲清楚的样子。
嗯
对啊，那我就继续观望吧，反正你们还要等一年，对，所以你也不用那么快下定论啊。对啊，好吧，你看有些东西二十年后都还可以再翻盘的，对不对？
那张图是假的啦，
我知道这张图是假的啊，但是梗图会被回应嘛，对吧？对啊，我那是不是大家都讲的早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变
成，我不是整个
重点是他是迷因，
布纳也会。开红萨克啊！
重点是他
假的东西讲久了，都大家都当真的嘛，对不对？
没有，纳豆讲错这件事情根本就已经不是最好笑的是，就是这本身是个笑梗。对，那这个笑梗，结果再多在二十年后，竟然还真的那个啥，哎，靠妈，这个笑梗在里面突然间被回应了，那就很有趣啊。对啊，好吧。
所以福田导演原来会来看台湾，会来看中文迷音吗？应该不会吧？
哎，是吗？ 台日友好啊，对不对？你看，你们没那个时候，这就是台湾人的问题。台湾人总是把自己想的超级不重要的，你知道
吗？没有
台湾，台湾人那个时候对于所有电影里面的人都充满了敬畏，你知道？所以你们看到白人就会觉得他们自然而然就很聪明，对不对？然后你们也会预设日本人都很厉害。
哎呀呀，真是我容易插话。
好吧 ，All right， 好了，好了，好了。总而言
之，啊，我睡醒了，结果你们已经聊完了，
聊完了，而且已经准备要
睡了。那我到两点都想说，终于要聊到那个，
四血八泪，你就不是四血八泪，
听着就睡着了。然后醒来说你们已经聊完了，
没法度啊，精神掌握一切啊，对不对？对。
哎，哎，等等，这就真的是 Fallout 了，这 Fallout 这次讲的嘛，好久了，就是我你的，对不对？我们时间是最大的武器，
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武器，
赢了。
对，
不过那个啥，我得说了，我没有办法，我现在也没有精力跟没有时间回去玩《异神女神》了。
哎呀，
对，如果他能够，如果他可能给我一个比较那个啥，轻薄短小的东西啊，我有玩过他的避难所的那个手游，对。
哎，七六的
耗时间的
了，76应该会更累吧？每一个都是活的，每一个如果每一个都是真人，我觉得我在那个什么，我应该被弄得很容易就死掉了。对啊，我就本来就是步调很慢的人，然后我也是在那边慢吞吞的。如果尤其是那种只要是线上游戏，都免不了会进入竞争状态。对，然后
有线上游戏，就说你是 PVE 啊，他们还是会。很赶啊，就是那些人你就急着解任务啊，啊你想看剧情他不帮你看了、
啊。对啊，我是说那个啥，我之前在 GTA 那个时候都还有在玩线上，对不对？然后到后来那个什么全境封锁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魔物猎人、啊，我就再也不想玩了，是吧？体验很差。
啊，我有听你接着讲过，
进去玩，然后我觉得每次跟人家玩，然后我都觉得好像那个，哎、欸，当然我没有很强啊，但是这个时候就要一直被弄，然后一直被欺负，这样干嘛？我为什么每天晚上腾出时间来，然后来让自己被弄？然后我还不如自己去看一部电影，我有两个小时的快乐，你知道吗？然后而且里面进去里面那个什么，通常年轻人声音又很吵杂。对，你知道我们现在聊天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尽量都还在幽静的场合，那个啥没有的，有人有噪音的还被我 ban 掉了，还被我静音了，对不对？对啊，可是跟他们对话，可能旁边还有人家有小孩在那边大吼大叫的，然后我就哇靠，好刺耳，不舒服，是吧？我为什么不玩游戏，然后听良好的音乐，然后打那个什么开枪的时候有重低音什么的？对啊，那我为什么要在一个很混乱的环境底下在那边，然后大家还在嫌我慢？然后剧情，人家为什么还在那边广告去压一个啊？到底为了游戏为了什么？你们是要累积还是刷宝还是干嘛？可是对我来说，我想要的是体验啊，对啊，好吧，好来。所以总而言之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越来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没有，也不是好现象，因为我到最后越来越喜欢一个人自己在家玩，你知道吗？哦，都一直玩。DIY、
啊、不会啊，我也是这种感觉啊。
那怎么办呢？你看，就是不愿意跟人家团体游戏，那、这个不群交，然后只打枪这样啊。
那
也没什么不好啊。
哦、没有这个什么，乔治·苏高登·李维不是拍过那部电影吗？拍过一部电影就想说，为什么他只喜欢打手枪？
啊，你说什么超级情圣？
超级情圣，知道为什么打手枪？那个什么，看 A 片打手枪。只要照顾自己就好了，不用顾虑他人、
啊。对、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交一个女朋友，还要一直顾她，很烦。然后所以到最后有讲了，他看到了那个辣妹，你知道，哇，跟她在一块。但是后来就觉得跟她相处压力很大，然后自己快要变成不是自己了这样子。哦，不过电影最后给的那个剧本最后给的解就是，啊，那只是你没有遇到更好的人而已，更好的人就不是那种那个啥。控制你的、哦、那个啥是要像那个是要像姐姐一般、哦、那个啥我们可以互相那个好好的相处的那样子的女神、哦、对，而且她还找那个谁来演那个啥，这个女生叫什么？熊熊忘记。
你说史嘉蕾·乔韩森？
不是，本来是史嘉蕾·乔韩森，但是后来
另外一个嘛，对，
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等一下，看一下，超级情圣、哦、直接查了、哦 脑袋那个什么，脑袋瓜不够装那个人名，你知道？朱利安摩尔，对对，后来装，
对对。
对，后来的女朋友是朱莉安·摩尔，朱莉安·摩尔年纪大了她一轮，好不好？对，但是对啊、哦，好吧 ，All right，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真的快疯掉了，对，三点半啊、哦，还是需要睡觉的、哦、
啊，所以下礼拜主要就是特技玩家，
特技玩家，
特技玩家，然后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人想要聊一城余生，也还是可以，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一城余生在台湾的关注度真的太少了。那主要也是亚马逊没有在台湾有做宣传吧，对，所以嗯，他也就是那样默默的上了，对，然后而且他蛮特别，
台湾有订亚马逊的就很少啊，
那可是台湾是可以订亚马逊的啊，对啊，但是也就是说他明明
有中文版，真的很少啊，
他明明就是有中文化，然后却在台湾是没有做宣传，就是他没有在地的宣传单位吧，对，所以完全是自主的。哦，所以好吧，那个可是有看多半都会很喜欢的啊。在台湾没有人订的原因，我觉得台湾本来很明显就是 Netflix 型的那个观众最多啊，嗯啊，哦没有，台湾事实上分成两大块，爱奇艺跟 Netflix，
嗯，
啊，爱奇艺基本上以女性观众为主啊，然后看
陆剧的嘛，
对陆剧，然后看韩剧，啊，对，然后。另外一边男生齁，这其实 Netflix 是属于那个什么一般大众，然后男性知道，对，然后而且最近 Netflix 潮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知道 Netflix， 要不然在这之前没讲 Netflix 还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对，然后 Amazon 呢， Amazon 我觉得是属于那种读书人喜欢看的，我刚刚有讲啊，对，你可以仔细观察 HBO 哈、哦、，Amazon 啊，然后 Apple TV
啊，
哦，事实上他们的观众群都有点不一样，知道？然后 Netflix 很明显就是那种喝啤酒的那种人在看，
喝啤酒
的，对你光看他们的那个电影就知道啊，就是脑袋很简单的人在看的东西。对啊，迪士尼 Plus 家里面有小孩的，知道？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有小女生要扮成艾莎，你这样得给她看 Lego 啊。嗯、好吧，好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先这样子了，好，下个礼拜再聊了，哦，晚安啦，各位，今天也是，
好，
晚安啦，拜拜，拜拜，
哎，所以。